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耶哥尼亚就生了一个儿子叫撒拉铁，撒拉铁又生了一个孙子叫做所罗巴伯，他是这个皇族的后代。这是新约的马太福音讲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出现所罗巴伯这个人的名字，但是在被掳前的时候，神叫他的先知耶利米来，22章这边讲到，也提到这几个人的名字。到耶利米书22章28节30节，他说哥尼亚啊，这个哥尼亚就是刚刚那个耶哥尼亚，是这个人是被轻看的破坏的器皿吗？是没有人喜爱的器皿吗？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那是什么？被掳。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没有儿子，平生不得亨通，因为他后裔中间再没有一个人的亨通。哇，这个 curse 好厉害啊，这个咒诅好厉害、啊、你后代没有人再做皇帝，也不再亨通，也不再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你这个从王的族谱里面 out。 这是在被掳快被掳的时候耶利米讲的话，是针对他的皇帝讲的，皇帝的后裔，皇帝以后的命运。不光是如此，到22章24节，他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你看到约就刚那个约书亚，约雅敬来哥尼亚，又名什么？耶哥尼亚、哦、所以这个是中文圣经的时候翻的时候，这个希伯来文的作者把它弄出来。他说是我右手，这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 What's the matter? 在讲什么？被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中文看不出来，说这个哥尼亚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 The signet ring， 他那个地方是用过去式的 be 动词，希伯来文用的是一个过去式，说你曾经是，你这个耶哥利亚，哥利亚，这哥利亚这个皇帝，你曾经是我手上的带打印的戒指，现在我凭神凭着他的永生启示要从你的手上摘下来，意思一样的意思，大被掳，你的王国没有了，你的皇位也没有了，也不再亨通了，摘下来丢掉。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一转到了哈该书的最后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应，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What？ 他讲什么？这个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是谁？是耶哥尼亚或哥尼亚的孙呢、啊，对不对？在他被掳之前，耶利米说：“我把你摘掉，你整个被迁到外邦那边。”但是到了哈该书这最后一节，整个的反过来，神在这边。如果你从字义法这个 literal 的 hermeneutics 来看的话，是一个戒印重戴，王权重建。他要这个所罗巴伯省长，他是一个领袖，他带着这个49897人，他们回到原来的家园去重建家园，是这样的一个领袖。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光是如此，你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人曾经他的祖父说，神跟他的祖父的皇帝说要 out， 但是到了所罗巴伯的时候，神在最后哈该书说，我是我拣选的你，你是你，我必以你为印。亲爱的弟兄姊妹，而这个所罗巴伯在这个历史里面的确有这个人，是在他竟然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份的。哎呀，请谢谢你今天穿那么漂亮，你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没有份？没有，拜托你有把我吓死了，对不对？玛利亚在里面哦，还有那个妓女拉合在里面，好奇怪啊！还有那个摩亚人的女子，路德也在里面啊、哦，这个叫都不 qualified， 但反而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马太福音十第一章里面的耶稣基督的家谱。连这个所罗巴伯都在里面，所以按照追溯历史圣经上对他的记载，他是个王的后面，王一个皇帝后面，但是这个王在他的国度整个被神丢弃被辱，但是到了他带神的子民回来建圣殿的时候，神给他的应许是，这是字义法，就做字面，历史是如此，这个人是真的出现的，是不是一个虚构的，不是用他的名字来代表未来的，是他真的有这个真人真事。所以释经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科学因为我这很快啊，它阐明原则，探究语言与思想的规律，把它分析出来结果予以分析啊。而且它是一个艺术，它教导人如何应用这些原则，而且借着解释与比较艰涩的经文来建立这些原则的健全性跟它的实用性的 relevancy， 这是 Dr. Terry 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不细节讲，释经学应该是讲一学期到两学期的啊。那我但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曾经曾经被我们来到现在，我们预查还是用归纳式查经。那归纳式查经呢，就是 inductive Bible study。归纳式这个 inductive 的意思也跟刚刚的 exegesis 读出来。那归纳式呢，是 to lead in， 是带进来。它是由一个个别的事实带进一个整体的结论，一般带进了一般的原则跟一般的真理。我知道弟兄姊妹你快睡着了哈。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哈，今天早上师班大很早就来了哈，今天师很早的弟兄姊妹慢慢来，就我这个牧师迟到，对不起，这个牧师开车跑了两趟，这很刺激哈，很刺激那个但是当如果慢慢教会有人进来的时候，我们 Debbie 姐妹在看师班，哎呀进来一个姐妹，哎呀第二个，哎呀有姐妹，感谢主，哎呀我们今天女高音。女中音，哎，再进来一个又是一个女高音啊，再进来一个又是女中音，哎呀，感谢主，今天至少女声部没有都没有问题了。男人到哪去了？都在睡觉，还没有来，所以 David 就下了一个定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诗班只有姐妹没有弟兄，你们就在笑了，你们在笑，这个结论是可笑的。但是他是用归纳式，他看到第一个姐妹，看到第二个姐妹，看到第三个姐妹，看到第四个姐妹，所以他归纳出来说是这个诗班是只有姐妹。等到哦，有一个弟兄来了啊，景坤来了，哎呦，感谢主哈、啊，这个弟兄今天男声部独唱啊，男主角独唱啊，哦，所以他就要修改他原来的归纳出来的结论的一个结果 ，right？很普通嘛，啊，很普通，就是我们的诗班不只是有女生部，也有男生部，所以这个归纳式查经，是从个别推论到整体，因为他个别走进来四个都是姐妹，所以他就说这个大概这个诗班只有女生部啊，是从一个特殊带进来一个普遍的啊，但是是由果来推因，那但是呢？归纳式查经，归纳式的方法，事实上归纳式的相对是 deductive， 是演绎式，这个不一定是读圣经的， inductive and deductive 这两个演绎式跟归纳法，这两个是一般做学问的非常合科学的一种研究科学的办法啊、你不信你不需要去读圣经，你用用看，是很普遍的。那它是由看见的结果，那进来四个都是姐妹，所以他带出一个结论是只有姐妹。而后来有了弟兄进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修正他的结论，有没有错？没有错啊。所以是一个科学方面的推理啊。那今天因为不是讲释经学，所以我就比较快过去啊。如果引起你点胃口，那以后我们再看啊。所以归纳是，如果你看光看这个左边这边，归纳是鼓励一个人信主，只要你刚刚信主，你就可以读圣经，因为你可以。你说啊，我归纳是读了半天，结果都是我诗班只有姐妹没有弟兄。但是你正在读啊，你在小心的观察啊，对不对？观察、解释、比较啊，比较之后提出问题来，还有我们的应用，这些都是归纳式的方法。好，但是呢，在这边就有很有趣了。当我们一个最从来没有摸过圣经的人，或者从来没有研究过一门学问的人，他们都能够用归纳式来下手，开始总有做头一个试验、头一个 experiment 开始，所以他不需要读完了 PhD 才开始做实验，对不对？他所以他一开始用了很多的信心就已经在做了。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有讲过，我们读理化物理化学这个时候我们到了读了半学期之后，才在实验室里面电解水啊，正极负极摆在水里面，不噜不噜冒气泡，结果我发现这边有空气，中间这有一个气泡是两倍大，一边是就一个小一点，那这个两倍大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是氢气。这个电解的之后，这个比较小一点，就一半的，这是氧气啊。你还可以去点它，用火点一下，或小心不要炸到脑，不然炸坏眼睛哈。所以知道这边是氢气，那边我们这个 H2O 变成 H2 跟 O2 是这个方程式，我早就背了。但是我过了半学期一学期之后才真正去电解水看见这个。所以是先用信心还是先用眼见？我们说一般的学问大部分一开始先读书，先背公式。这个里面就说到一个特殊的命题，之后你就归纳出一个结果，但是被普遍接纳的原则里面，之后再转回去到演绎法，等等我再讲演绎法。之后你这个释经的螺旋，这个释经螺旋，也就是从归纳到演绎，到归纳到演绎，归纳到演绎，这样转转转转转，我们盼望在你找到最后的真理。读圣经如此，研究自然科学和各门学问都是如此。谁万里长城谁盖的啊？秦始皇，真的？只有秦始皇一个人盖？我听说很多皇帝盖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像这些，你回去研究历史也是可以这样子。好，这个太 technical 啊。所以在字义法，但这些你就说刚用灵义法、字义法那里面，我都有缺点的，都有缺点。那个我说的缺点呢，是这些都是我们常在用的方法。因为字义法，好，亚伯拉罕献以撒，你们谁家有儿子，特别孩子叫 Isaac 啊，你怎么没有把他拿到山上去宰掉献祭给神？还有呢，撒母耳小时候在哪里长大？哎呀，他的妈妈哈娜把他送到谁手下？那个老以利啊，那个老以利是个昏头胀脑的大祭司，而且他们的两个儿子坏得不得了，而且撒母耳的妈妈好不容易得到了撒母耳，把撒母耳够大的时候把他带到以利，哎呀，你不是带到 FSU 的名教授，你带他到一个贼窝里面受教育啊！哇，有人甚至于用这个来批评哈拿，你有没有听过批评的？你有多大呀？哈娜好爱主啊，好能够奉献。你要想一想啊，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要不要交给老以利这样的人来带？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想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孩子还敢带到教会来了吗？这个你这个联想，我一联想，我们儿童部要关门了。No， 我们不是不要儿童来，是让我们的老师懂得读圣经，之后带着我们的孩子按照他的小朋友的胃口来封闭，来让他用红红绿绿的，用剪纸或者剪的毛线什么，让他们认识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就不要带孩子来。所以你如果在读哈拿献撒母耳以后，那个老以利家里是怎么样，那你说字义上你说他要献撒母耳，我也要献儿子，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也要献儿子啊。主耶稣说，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就在字面字义啊，你常常喝血喝肉，吃生肉，但是圣经上里面说不能喝血，有没有？那神的话自相冲突。哎，请问啊，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你们中间有没有眼睛挖掉一个的？有没有手砍掉一个？如果这个手让你跌倒，你怎么样？砍掉。如果你一个眼睛让你有非非之想，怎么样？主耶稣说的嘞，那怎么办？自己舍不得挖，你的妇人帮你挖，是不是？那怎么好？我一看这个教里面，没有一个人砍手，没有一个人挖眼睛，啊，奇怪了，这个教会不是一个遵守教，不是遵守圣经的教会啊。所以那一段耶稣基督的讲论，是应该怎么样来 apply， 怎么样来今天的应用？如果你把手砍掉，你把眼因为眼睛的情欲，我把眼睛挖掉，你的情欲挖得掉挖不掉 ？OK， 我讲一个，我们都是人，血肉之身，所以主耶稣所说的是要厉害的对付罪，不是叫你砍手挖眼睛，否则基督徒都眼睛都挖光了，手也砍光了。所以在这边你说自义法，那自义法你就应该砍，就应该挖。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就一个姐妹戴帽子。姐妹，你蒙头，你戴帽子是遵守保罗说的蒙头吗？不是啊，是挡细菌还是什么啊？大概挡细菌比较重要。哎呀，那妇女要蒙头，那你们都没有蒙头，怎么回事啊？这些人读不读圣经，是不是不遵守神的话呢？我稍微讲一下，因为当时哥林多的情况，只有妓女才不蒙头嘞。所以我们姐妹们女戒到教会或者在大家要蒙头，跟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没有人在这边是做妓女，他们这个蒙头的意思，你如果按照字面的话，你就就发生很大很大的问题。这个你就让我不再多分析哈。灵异解经啊，对不起，我这个时间不够。灵异解经的根据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3:6，说我们承担着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啊，经那个经意特别和合本和灵，按照灵异，因为字句是叫人死。只有灵精义是叫人活，会不会背这一点？会哈。我自己以前成长的教会，这个长辈讲道，大部分都是灵异解经啊。这句话，保罗说了，不要看表面的意思啊，要你这个讲的要精彩，你讲的精彩，人家一听哇，这样的道从来没听过啊，非常 impressive， 非常 interesting。我们都用这，但是灵异解经，请你注意啊，光是这一你引用哥林多后书3:6来做灵异解经，你要注意一件事。他说不要按照那个字句，哎呀，在那坑啊字句啊啊，说要有灵感，哎呀，不用多读圣经啊，要有灵感。你看，黄景坤读了许多圣经啊，你看讲东西还不如我讲的好啊，啊那个，所以像我就是有灵感啊， 有佛教叫什么？有慧根，有慧根，比较欠慧根。我开他玩笑，他当然是很有慧根的人了、啊。那这个啊，所以我有灵感，有人都不用读圣经，哎呀，胡思乱想，嚯、哦，灵感的不得了啊，不得了啊，一下子做梦，一下这个那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搞不要搞错，保罗在这边说，不是凭着字句，这个地方的字句是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的规条，到了新约的时候，你要尊重圣灵的启示，但是仍然是新约的圣经。那个地方的字句不是说，哎呀，哎呀，圣经啊，我这个保罗说的，这不要看这个字句啊，圣经也丢掉了，圣经也丢掉了啊，圣经也不看啊，因为不要搞字句。我还有，你原谅我，可能是美人跟我比较老哈、啊。我们以前的长辈啊，我是 the man of one book， 我只看一本书。你是不是只看一本书？啊，你只看圣经，其他东西都不看。有没有这？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啊，现在你们大概很聪明，有事也不举手啊。胡说八道！你一本的圣经。只有我说胡说八道是不是说啊读圣经是胡说八道，是只读圣经不知道它的背景，那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了，你要懂得文法的结构，懂得历史的背景，懂得修辞的讲究，因为是超越时空的神。但是所以有人说圣经神的话是超越时空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条条框框的按照我们的了解。我等等再举例子，神是一个无限大的，但他要对你讲话，对我讲话，对当年的犹太人讲话，他必须讲在当时的那个文化语言历史社会文字的格子里面。神是超越过这些格子的，但他必须在这个格子里面对人，否则人就不晓得神在讲什么。我以前举过例子，中国人说的东西啊，东西啊，东西，你的不是东西，我也不是东西，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那个东西两个字在一起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语言不简单的，不简单。圣经，耶稣基督跟他的仆人，跟他的跟他的门徒吃过饭以后。喂啊！耶稣基督跟他门徒吃饭，吃什么？蛋炒饭，啊，还是番茄饭？他们就没有翻译。耶稣基督吃完 potato， 因为我们中文，我们说吃饭，我们就是进吃了食物之后，对不对？所以对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吃饭，但是原文圣经他是到底吃了饭还是吃了什么，他没有讲，但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吃饭啊，就是吃了东西。所以这一些神是对时空里面的这个方格子里面的人讲话，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方格子里面，我们要从这个方格子去了解那个方格子里面神讲话的对象怎么样了解，这个是客观的，你要按照当时的文化历史。所以圣经，读圣经也去看圣经背景，当时时代的背景，语言的背景，重要的不得了啊！不要被有些人说他只读圣经，别的他事实上他只读圣经，他也没有读圣经。 Why？ 我上次讲过，他只不过读了中文译本，他读的圣经不是真正的原文。OK， 那即使是原文圣经，也要在这些背景的讲论的讲究里面，而且要真的知道，就很有趣了啊。所以在历史文法语言，包括它的文化跟它的习俗的意思，来才能这样子来看圣经，了解圣经。这样，因为这是客观的事实 ，objective facts， 你才把那段神的意思讲出来。我最上面这个，你刚刚上讲到灵异寓意，第二个讲到字义，对不对？这种 叫做 meaning connection， 至少唐总荣牧师他用这词我非常欣赏啊，叫做意义关联法，也叫做实义法。实义法就 meaning connection， 当时神对旧约的人说的话，对新约的人说的话，当时神说这个话跟这个对象，在他们的文化，在他们的语言，在他们社会，在他们历史的背景里面说这话，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今天在我们在的框框里面，这格子里面，今天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这个是释经学，这是释经学。对不起啊，以后有时间再说了。这个什么叫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有一个准则的，有个准则的，要有基本的教育，要有尊重权威，圣经的权威，圣经的知识，还有原文的造诣。那你说，哎，我们没有来不及。我不是说用这个来 push， 来让弟兄姐妹 discourage， 就是说大有讲究。为什么你学气象学？你学造桥学，你学土木结构学，你学的化学化学，你学物理等等，你都要读那么多的书，读圣经就可以稀里哗啦无所谓，莫名其妙。你原谅我说，我们这边都是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受教育的，读圣经，这位创造的神所写下来的，要下更多的功夫。而且要怎么解释，谨慎的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边说用莫名其妙用稀里哗啦的来骂人，在这边你会看见多少有在北美的查经班，中文查经班是在查起经来是天马行空。那在这个功夫是需要文学的背景，上下文的背景化事件，我以前讲过历史的背景 historical context 是社会文化，我刚讲过，还有 theological 在整本圣经 biblical theological 的 context 都要在这个解释里面。好，我现在快快的，黑底的是哈该书。我们刚刚讲了所罗巴伯按照灵意，他的 symbolic meaning 讲到耶稣基督，照着字意，他是一个神长，他就是一个 historical character， 他就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但是还有一面是意义相关联 meaning connection， 我叫做实义性的释经。我就用哈该书来大胆的给你们一个 demo， 给你们一个示范。如果你在意义联系、意义关联上来看所罗巴伯，这个所罗巴伯关联什么？这个彼时彼地2000多年前，此时此地。就在今天6月13号2021年，在塔拉哈西 then and there， 到今天此时此地怎么样来应用？所罗巴伯是当年的领导，当年的领袖，今天属灵的领导 spiritual leadership 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天国大计里面重要的不得了。当年的领袖所罗巴伯今天是谁？当年的建殿者 The temple builder， 今天 The temple builder 或者 church builder， 当然建立教会的只有耶稣基督自己，但是我们在时空的里面，我们也成为一般建造圣宫的当年的委身者。今天的委身者在哪里？ You and me。 所以你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头一篇当他们哈该书的信息，当他们的优先转掉的时候，神派他讲第一篇的信息，当他们新工之后，当他们自己面对难处的时候，神第三篇的信息出来，让他们这殿的工作是这殿的荣耀比幕后的荣耀，比先前的荣耀更大，让他们看见神的眼睛所看见的。到了第四篇信息，哇，往下对他们有更严峻的要求，发现是里外一致的来建造圣殿，来参与敬拜，而不是做一些外表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到第五篇信息， 不是工作，也不是一般的工人，而是他说我必以你为印。注意啊，当耶哥尼亚神说我要把你手上的带印戒指丢掉，在这个地方不是说所罗巴伯我给你戴上戒指，神跟所罗巴伯说我以你为印， I will make you my signet ring， 你要成为我的印，神的保证，神的关系，神的那个他的整个的工作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之前你看见神要求再要求，要求再要求，从外面一直到里面的要求。最后一篇信息，当我在读的时候，为什么我每次读到哈该书最后，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里面非常非常的激动。最后这一篇是神对我的委身。Henry Nguyen 的一本书，如果你们有时间再以后去看，叫 Life of the Beloved， 蒙爱者的一生。只有一个自己能够透过神的眼睛看见你我的价值的人，你能够持神面前，一个自暴自弃的人，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一个袖手旁观的人，常常是缺乏健康的自我形象。你说 self image 不要紧，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紧的不得了。你要透过神的眼睛看见你自己。骄傲，一个很 prideful 的人，常常是非常自卑、欠安全感的。喜欢对付自己太太、打太太的，常常是自己有一些出不来的鸟气，所以拿别人做拿儿女做出气筒的。是欠自己的自我肯定人的真面目啊！不尊重他人、不理别人的，是很可能是对自我不知道怎么接受。我再说一遍，弟兄姐妹，但愿神让我们透过他的眼睛来看见你自己的价值。但是神的话语如果不熟练，你怎么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命定呢？一个蒙爱者的自觉才是我们长期委身的动力跟秘诀。等等，我们主席要告诉你们一个他们接受我的一个 notice 的事情。但是我回头这一看，从我们蒙召一直走到今天，美恩跟我两个最不像样的人，最软弱的人，最贫穷的人，神怎么样呼召我们，把我们带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服侍他，我们所需用的他都供应我们。是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凭信心走上去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 I am his beloved， 我是神所爱的，我是一个蒙爱者。在这边撒加利亚书的话就不再是对当年的那个省长说的，而是对你说的，是对我说。他对我说，这耶和华只是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你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在廖志宏的面前，你在杨威的面前，你在戴比的面前，你在李天峰的面前，对不起，没有提到你的名字，请你原谅我，你知道我的意思。你在王相一的面前，你算得什么？你因为在所罗巴伯的面前都要夷为平地，大山要夷为平地，他人要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大家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这是神最后的一篇信息，他向你委身。谁藐视这日的事微笑？教会软弱，国政府混乱，全世界大混乱。哇，这个 G7 在那边开会，准备对付中国，对付俄国。我告诉你，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 G7 不知道还会再剩下几个啊！但是另外，中国的大军还在。但是你原谅我，告诉你，如果中国的陆军在那边，好像不是在神这边。我的话就讲到这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 对您说的，所罗巴伯啊，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那位要求我们委身的神，现在正在向你委身。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